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4月17号是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确立20周年纪念日，加拿大政府在国会山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就这一话题，我们今天请来了著名的时事评论家盛雪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盛雪女士，请您介绍一下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的基本内容好吗？
好的，我们知道呢，4月17号是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设立20周年纪念日啊。那么可以说呢，这份人权宪章是对加拿大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它的基本条款呢，是包括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基本自由、民主权利、迁徙权利、法律权利、平等权利、官方语言和少数族裔语言教育权利，以及它的实施细则等条款。那么这些条款呢，可以讲呢，在这个过去20年当中，是对加拿大社会的很多事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能举些例子吗？它在哪些事情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嘛，这几年呢，加拿大这边呢一直有一个官司，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就是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这个赔偿的问题。那实际上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妇女跟男人在同工的时候是不同酬的。那么就是基于这样的，就是基于加拿大的人权与自由宪章的保障，那么这个官司呢刚刚打赢了，所以政府开始要实施对那个时候同工而不同酬的这些女性工作者要进行赔偿，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
那么就西方社会而言，实际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一个这种保障它的人民的一些基本自由和权利的一些法律条款。那么加拿大的这份人权与自由宪章与其他国家的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特征就是它所设立的这种多元和平等的这个社会价值观念。像您讲的没错，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呢，它本身都有自己的这个宪法和法律，都是对本国人民呢有一定的保障作用。那么可是加拿大的这个人权与自由宪章呢，在使得加拿大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这一点上，它是起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在加拿大社会看得到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有160多个族裔在加拿大生活，那么说着300多种语言。
是，那这是您提到的在人权与自由宪章里边的一个特点，就是多元化的特点。
对，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关于平等的条款。因为我们知道呢，实际上也是像我刚才所讲的，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实际上它的这个在它的法律当中呢都是规定了人的这个平等权利，但是它基本上呢都是对本国人民进行这样的保护。那么在加拿大的这个人权与自由宪章当中呢，它特别强调任何个体、任何个人，它是不论你是如何抵达加拿大的，只要你是踏上加拿大的国土，就受到加拿大的这份人权与自由宪章的保障。
就是说不管是哪国人在加拿大，通通受到这个人权与自由宪章的保障。
就是不论你的国籍、种族、宗教信仰、语言、肤色，这些都不是他都不是他考虑的问题，就是只要你人踏上了加拿大的领土，就受到这份人权宪章的保护。所以说呢，像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啊，许多就是逃避迫害的这个非法入境者，像一些包括在加拿大申报难民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当然还包括比如说持学生签证在加拿大读书的人，这些人都是受到了这份人权宪章的保护。
那盛雪女士，加拿大的这份人权与自由宪章，我们看到了在过去的20年里对加拿大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20年前加拿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际地位。那个时候可以讲呢，加拿大也不能算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大国，那特别是呢在国际上呢应该讲没有什么地位，讲话也没有什么这个权威性。可是今天呢，加拿大以着这一份人权及自由宪章，在国际上呢就是有了它自己的一个鲜明的特色，特别是在人权保障人权方面，可以讲呢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是，
但它使加拿大社会的这个整个发展呢是等于说是进入了一个非常良性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就加拿大的这份人权与自由宪章与中国来做一下比较。
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这种制度呢，其中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可以说还是它的这个集权和专制的特点。像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一直在强调，中国是在实行法治。 那么法治实行了几年呢，没有收到什么成效，那现在又提出了要实行德治。可是德治呢，我看也是更难收到效果，因为实际上完全是一种个人意志在强加给这个社会，所以根本不可能就是起到什么好的效果，
而且只是一种口号性的作用。
对，
那么实际从他本人到整个这个社会的这种官僚阶层里边也没有做到以就是说以德来要求自己，
对，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呢，今天看看我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像可以说常年以来对自然的这个破坏，对整个生存环境的破坏，像整个社会人文社会的这种道德伦理的这种沦丧，今天不客气地讲，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沦为一个最不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国家。像我们看看今年以来这个席卷全国的沙尘暴，是对人类的这种危害可以讲呢是越来越不可估量，
是天灾人祸是越来越多。
对，
而且这也恐怕能够说明为什么现在这个中国人出现第三次大的移民潮。
这次移民潮可以讲呢实际上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像比如我们拿加拿大来做例子吧，从98年开始呢，中国大陆就已经成为加拿大的第一大移民来源国。那么今年呢，今天是加拿大刚刚公布了这个去年的这个移民数额，是中国再次第四次连续第四次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国，是4万多人。这还仅仅是就是加拿大驻北京签证处统计出来的数字，那么实际上它还不包括有很多是通过第三国从其他地方申请来加拿大的中国人。
那也就是说中国人实际也是受到了就是加拿大这份人权与自由宪章的这种益处。
我相信呢其实也不单单是中国人，就是可以讲呢世界上许多地方的这个国家的人民啊，尤其是在比如说在本国呢有这个就是种族方面的问题了，或者是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啊等等呢，像这个包括可能是当地的少数族裔啊，可能受其他民族的欺压等等这样的问题呢，我相信很多人在想到要逃避这些迫害的时候呢，他们会首先想到加拿大。
那盛雪女士，像您刚才说的，加拿大的这份人权与自由宪章对于加拿大在过去20年的发展里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您能不能谈一谈对于中国当今的中国社会这份人权与自由宪章能起到什么样的借鉴作用？
像我自己呢是在加拿大已经生活了13年，所以我在这十三年当中呢可以讲是深深地体会到了加拿大这个社会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特别是他对弱势族群对弱者的这种保护。曾经有一个这个集会上呢，我是被要求到那个台上去讲话，当时呢我本来很想讲这么一段话，就是说我热爱加拿大并不是因为他接纳了我和保护了我，而是因为呢他接纳了比我更弱更需要保护的人，这的确是我内心的一种真实的感受。那么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先说这个整个的这个自然环境是吧，从这个常年以来中国对这个自然环境的这个破坏，这种乱砍乱伐，像那个可以讲整个这个自然环境被破坏的是越来越不适合于人类居住。那么另外呢可以说从这个人文环境来讲呢更是越来越可怕，因为最近我是在那个互联网上看到了好几条消息，比如说像是有人在路上被车撞了，而旁边的人呢就是根本就不施援手不去救助，
就说人呢根本没有这种最基本的这种善良啊道德观念啊。
还有呢一个12岁的女孩被拐卖之后是被逼迫去做这个色情的这种生意当妓女，结果呢是被700多人就是被700多人强奸，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实在是无法想象，可以说设想这个社会的这种道德伦理已经沦丧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在中国出现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宁愿牺牲5%的人的自由和利益去保证95%人的他们的利益，但实际上恐怕侵犯了所有人的利益。
对，中国呢，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总是用这个稳定压倒一切来作为借口来侵犯和剥夺人民的利益和权利，特别是剥夺人民的自由，这可以讲呢一直在这个过去的50多年当中从来都没有变过。 那尤其是最近几年呢，可以讲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想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危机重重。比如我们看啊，今年从年初开始已经发生的可以说是数十起上百起的爆炸案，就说明中国社会已经隐含了是多么大的危机，有多少的怨气。就是在这样强力的控制之下，还是会有这么多的渠道可以爆发出来，那可以讲呢，这种危机是相当的严重的。所以说江泽民所要求的稳定不是中国社会的稳定，
实际上恐怕就是他对他政权的一种维护的手段而已。
对，完全是一党的私利，完全是少数人的这种既得利益的保障。
最近呢，著名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也明确指出，中国在上一次的严打当中所处决的人数相当于去年一年全世界各个国家处决人数的总和。
对，就是用严打这样的一种极端残暴的这个暴力统治方式啊，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特征。因为不仅仅是在过去这个短期内所这个展开的严打，实际上呢，在过去这个50多年当中呢，可以讲每一年都有一个严打的时期。那么在这当中呢，每一次都是有很多人无辜的被处决掉，那这个呢，可以讲是中国社会一个人权侵犯呢十分严重的一个事件。就是多年以来呢，我们看看中国社会有没有因为严打而变得更加稳定、更加繁荣，可以说是没有，
反而是每况愈下。
对，那么我们今天呢是生活在加拿大这个社会，可以看到加拿大没有严打，也没有中国的那种高压的暴力统治手段。可是加拿大今天的社会呢，我们可以亲自在这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民主的、自由的、祥和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这样的一种生活。而且呢，老百姓可以讲确确实实是享受着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祥和、非常和平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像我们看看从今年以来啊，中国社会爆发了这个数十起上百起的爆炸事件，还有最近这几个月连续不断的工潮，还有农民的这个抗税上访啊等等事件，可以讲呢，中国社会想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实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这些问题，有报道说中国就像在一颗定时炸弹上一样。
对，像还有包括呢，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国家，像西藏几十年以来的这个抗争运动从来也没有停止过，那么维吾尔族最近的这个分离主义运动呢也是越来越严重。实际上呢，像中国社会在最近呢是特别的这个急于要进入国际社会，像已经进入了 WTO， 那么也得到了奥运会的主办权，那跟加中之间呢也是有很多像官方啊和这个非官方之间的交往，
还有中加两国政府每年一度的人权对话会议。
对，希望中国政府呢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只是走形式，因为中加政府之间的这个人权对话会是从1996年开始的，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那么希望中国政府呢现在在这个急于要进入国际社会的同时，像他已经加入了 WTO， 而且呢也获得了获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那么至少呢他应该从加拿大这个社会呢能够借鉴到他这种民主和自由的制度，能够学习到他这个整个国家的这种治理的方法，特别是像加拿大呢这种在这个多民族的问题上呢，这种多元啊，这种宽容啊，容忍啊，对，但这一切都是取决于中国的这个整个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改变。起码要认识到一点，就是强权和暴力统治不可能给一个社会带来稳定，也不能够给一个社会带来繁荣。
相反呢，一个自由、平等和保障人权的这一个社会，会给他的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和平。
对。
观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论坛节目就到这里，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加拿大自由人权宪章。